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宽恕是人性深渊上的那根绳索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长夜的牵引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有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，说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一架日本战机坠毁在菲律宾群岛，当地渔民救起奄奄一息的飞行员，发现他竟是三个月前轰炸村庄的刽子手。这个事情折射出人类永恒的困境，当伤害的伤口还在流血，人是否应该宽恕？福音书中耶稣为钉死他的人祈祷的瞬间，在当代社会激起的不仅是感动，更是一面照进人性深渊的明镜。最痛的时候，一起来收听。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，没有孤独的眼神，没有咒诅的怨恨。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，他为爱来到世上，他为爱走上世界，
你把爱活在上
圣经里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至今回荡在人的心中，罗马士兵的铁锤即将落下，耶稣说：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不是宗教仪式中的抽象教义，是一个濒死之人对施暴者的最后凝视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，但丁目睹仇敌坠入冰湖时突然泪流满面，那一刻他理解了神曲中爱推动日月星辰的真正重量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，曾经遭受酷刑的妇人面对施暴者说：我看见你眼中也有深渊。这不是廉价的谅解，而是穿透仇恨迷雾的觉醒。神经科学研究就显示，当人选择宽恕时，前额叶皮层会释放特殊的神经递质，这种生理反应暗示着宽恕可能是深植于人类的生命密码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，真正的宽恕是对人性可能性的信任。这也让人想起柏林墙倒塌时，东德士兵因没有开枪而受审，法官的判决书说：打开枪栓是你的义务，抬高枪口一厘米是你的权利。这个一厘米的仁慈，恰是人性在暴力中最后的尊严。宽恕，一起来收听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。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
算，不追他。主啊，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，因你先宽恕我。
深沉，我和你一起在长夜里听天使歌唱。
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就在你身边。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在你身边。
长夜的牵引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，刻着所有核爆死难者的名字，包括当年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飞行员。这种超越国界的哀悼，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。原来宽恕是唯一打断因果报应无限循环的人类行为。不过有人说，尼采说过一句话，要求受害者宽恕可能是另一种暴力，这倒也让人重新审视宽恕。有些幸存者选择记住而不报复，这种不宽恕的宽容同样值得尊重。真正的宽恕不是道德绑架，而是自由的选择。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，朋友啊，你我终会明白，宽恕不是弱者的妥协，是勇者的创造。它如同走钢丝者手中的平衡杆，既是对深渊的敬畏，也是人穿越深渊的勇气。那些世人不理解的宽恕，瞬间都在重写着人类文明的源代码。宽恕的本质，或许就是承认你我都是受伤的行走者，却在彼此的创伤里照见共同的人性光芒。宽恕，圣之美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
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，填满我爱心的不足。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，使我能从心里宽恕，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，让我能真心去爱。我要身边的人，只因为是你先爱我。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，因你也常常赦免我。祈求慈爱的主耶稣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更认识你的爱。
枷锁，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，求你打开，让我能真心去爱。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我的身份是一名基督的门徒，在福音里，宽恕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这不是道德训诫，是一条通往生命转化的路。十字架的阴影下，世人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宽恕典范，无辜者赦免施害者。无数次这种超越人性的宽恕，揭示了神对人类深沉的爱，也为人类指出了一条走出仇恨和伤害的出路。福音书里的宽恕展现了这超越性力量的多个维度。你看，从浪子回头中父亲的宽恕，到十字架上耶稣对迫害者的赦免，每一个故事都在诉说着宽恕如何打破罪恶的循环，带来生命的更新。这些故事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，却是展现了神国度的运行法则，那就是在恩典中，宽恕能够创造新的可能。爱使我们勇敢，一起来欣赏。
勇敢去爱，不计较代价，
温暖冰冷心，像耀眼的阳光。
爱是我们的痊愈，放下固执的模样，向前踏一步，更多靠近，更多艰难。
爱让我们原谅，
我们和好，爱让生命成长，爱让我们靠近，学习勇敢，被爱感动，
爱让我们拥抱，
我们微笑，
天堂，
还让我们原谅，我们和好，爱让生命
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，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
长夜的牵引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实生活里的种种困境让实践福音的宽恕变得不容易，需要一个人直面人性的软弱。受到伤害时，自然的反应是报复或怨恨，可主耶稣邀请你我走一条不同的路，那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，也理解他人的软弱，在神的恩典里寻找力量，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伤害。这种宽恕不是否定正义，是在爱中寻求更高的解决之道。宽恕与救赎的密不可分，在福音里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。基督的救赎本身不就是神对人类的终极宽恕吗？而这种宽恕成为了人类彼此宽恕的源泉。当人经历神的宽恕时，就获得了宽恕他人的能力。这种宽恕不出于道德压力，却是源于被爱触摸后的自然流露。在一个充满分裂和对立的世界里，福音的宽恕提供了化解冲突的智慧。它告诉世人，真正的和解不是借着报复实现的，却是通过理解宽恕达成的。这宽恕不是软弱，却是强大的证明。他打破了仇恨的循环，创造了和解的可能。在福音的光照下，宽恕成为了人类重获自由的途径。他让仇恨着的人从枷锁中解脱，从过去的伤害里走出，进入生命的宽阔之地。这自由可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，不是暂时的，却是永恒的。借着宽恕，不仅修复了与他人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，人找回了自己，找回了自己在神里面的真实身份。神的孩子，一起来欣赏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。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不相效力，使你丰沛满意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依靠他，你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声都吹停，千万别放弃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。
长夜的牵引。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你是神。